我逐渐钦佩喜欢格洛丽亚，她还有一种强大的职业道德和决心，要尽其所能把事情做到最好。我相信到40年后的今天，她仍然如此，这意味着她绝不辩护，不宣泄，就是为一个认真的目标而认真的努力。我稍微感觉到她好像生活在一个保护性的泡泡中，但怎能不这样呢？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他就被迫在公众的注视下设法熬过最坏的日子。从幼儿时期开始，他就是一个名人，与秀兰、邓波尔不无相似之处。他俩出生于同一年，但是正是他的智慧、坚强、正确的生活选择和决心做任何事都全心全意投入，最终让他活出了自我。无论是设计牛仔服还是写书，她也是一个拥有惊人的美貌和魅力的女人，根本不需要强装性感，虽然可能有一点点自恋。她著名的微笑可能已经凝固，但她的智慧和精神不会凝固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不知不觉我竟出版了一系列名人回忆录，这完全不是投身出版社时的我所能预料的。其中最耀眼的一本是劳伦·白考尔的我独自，我无法抵抗他，部分原因是我见过他几次，觉得自己理解他，能够与他合作。毕竟她是一个聪明的犹太女孩，本名叫贝蒂·佩尔斯克，出生于布朗克斯，成长于布鲁克林，又去曼哈顿就读茱莉亚·里奇曼高中。要不是她比我年长几岁，我们可能就约会了。真要是那样，他可能也不会看我两眼，而我也会吓得不敢看他一眼。是那个时代顶级的好莱坞经纪人，既可爱又无耻的欧文·拉扎尔拉拢我们的。我们两人之间有一种粗暴但亲密的关系。这还得追溯到他在亨弗莱·包家与全盛时期的劳伦·白考尔夫妇交好的年代。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听他俩相互抱怨。贝迪不需要和谐者，也绝不会忍受别人帮他写，他需要的是安心写作。过了一两个月，他告诉我在家没法写作，太多事情分心。于是我在克瑙夫给了他一间办公室，他每天都来，是每天哦。他一来就去工作，在长长的黄色拍纸薄上手写，只穿着袜子光脚在办公室走来走去，自己弄咖啡喝，和年轻人们聊天。碰到有好事的日子，他会带一盒甜甜圈给我们吃，先到先得。每天下班前，前台的小淘气们会在打字机上把他写的打出来给我看。虽然他在戏剧界和好莱坞都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但在我们这里，他放松大方。我渐渐明白，在美貌和盛名之下，他对自己在演艺界处于什么位置没有安全感。是的，她是明星，但并不像包家或者她的第二任丈夫杰生·罗巴兹那样被认真看待，所以她仍然需要在她状态最好的时期，电影公司给予她的那种有力支持，尤其是在别人怎样看待她这个问题上。我怎能忘记那年我去亚特兰大，在美国书商协会的年度大会上与她公开对谈。她是明星嘉宾，我的主要任务不是采访他，而是在去德克萨斯的火车上给他带着电动卷发夹。那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也不能坐飞机，这本书写得很顺利，作为作家的他文笔流畅的令人羡慕。虽然书稿仍然需要许多常规的编辑加工，但从头到尾都不需要重新考虑改动结构，关键在于页面上写的是他的名字，贝蒂·白考尔。我们只有过一次争执，书的封面上有一张她美丽的照片，封底上我放的是她和包家的照片。绝对不行，她发作道，这是她的书，不是她的。这就触到了我的神经。听我说，白考尔，我说，人们想知道你俩的事，何况你都写了几百页关于她的事。我的工作是卖你的书，她是大卖店，他逮在封底上。好吧， 他说，就像大多数演员服从强势的导演一样，那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上升到真正的友谊。不完全是，因为我认为他不擅长发展亲密关系，他太警惕了，但他是一个忠诚的好伙伴，我想可以说我们是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，并且持续数十年。我独自是一部惊人的畅销书，一个又一个星期占据排行榜榜首，精装版销量超过30万册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他还赢得了国家图书奖。贝蒂很激动，但并不惊讶。我也为他的畅销程度而激动，但有点惊讶。我没有料到会有通常不读明星回忆录的庞大的犹太读者群。他最近去世后，人们潮水一般表露出来的悲伤，充满爱意的怀旧，说明他的成功对于他同时代成千上万的犹太女性是多么重要。我对他特别温情的记忆是1993年拉扎尔刚去世后，他组织少数几个拉扎尔的好友聚会，在洛杉矶已经办过一场非常盛大的追悼会，但在纽约没有任何公开活动。我们一共5-6个人，我清楚记得的有基迪·哈特、贝蒂·康姆登和阿道夫·格林，在白考尔的达克塔公寓里喝茶怀念拉扎尔。贝蒂·白考尔不是乱花钱的人，大家轮流讲自己和拉扎尔交往中最喜欢的故事。我讲的是这样的，一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照旧是他高价推销的那套。小子，他说，我一般不发小说给你，可我手上有一本很棒的处女作，准保达到克瑙夫的标准，你知道你想要的任何书我都让你尝第一口，我还没给别人看过这本书，你要是付25万，它就归你了。从欧文那里来的一本要价这么高的新人小说，又是文学小说，这可不牢靠。但令我吃惊的是，我当晚读完以后很喜欢这本书，其中有真正的声音，技巧也很好，虽然整体比较淡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打电话告诉他，我觉得这是本好书，很乐意出版，但基本不可能畅销，我最多付你20000块钱。他几乎毫无停顿，成交，他大叫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绰号叫滑头。实际上我从不这样叫他，我认为这个绰号把他变成了一个笑话。虽然某种程度上他是挺可笑的，但他也聪明、慷慨、顽强，在我心里他甚至是悲伤的，尽管他的事业总是如有神助。在白考尔的书出版前一年，我们已经出版了另一位著名演员利夫·乌尔曼的回忆录《改变》。和贝蒂一样，利夫也是自己写书，不过是用挪威语写的。我最初读的书稿是他请人翻译，他自己审过的一本。贝蒂写得很活泼，充满意识，论点武断，利夫写得严肃，思辨，追根究底。她是那种罕见的女演员，男人女人都爱她，既性感又有母性。英格丽·宝曼也是这样的演员，许多人崇拜她，崇拜者们在改变中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她。我也相信这就是真实的她，他们也跟随着作为演员、妻子、情人和母亲的她追寻年轻时的自我，并在书中发现温和但坚定的女权主义。这本书写得发人深思，坦率、包容，广受好评，也非常畅销。